或是一个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慢慢释放出来，不需要每一个都有它的诠释。怎么讲呢？当我们领受预言的时候或是意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一开始会有领受它的诠释的定义，诠释的一些说法，那么但是有时候你没有，不见得领受到。譬如说呢，有时候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呢，大家在操练的时候就说，诶，我看到说，有人说我看到有鸽子飞进来了，飞到我们的房间里面来，飞到教室里面去，那么其实你张开眼睛看不到鸽子的，那它是什么样看到呢？它是闭着眼睛看到的鸽子。那个鸽子什么是在它意象里面看见的？在它意象里面看见的。那在意象里面看见的时候呢，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的。OK， 那他看见以后呢，说我看到有鸽子飞到我们当中来，白色的。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觉得是什么？和平的鸽子。圣灵，对，圣灵哈，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主耶稣的身上。那有一次呢，有人就看到说，我看到主耶稣竟然拿了一篮的玫瑰花，到每一个学生面前呢，就一人给一支玫瑰花，红色的玫瑰花。他说，那么红色的玫瑰花代表什么？就是好像在那里敬拜主耶稣的时候，好像在那对神的一个爱。那么神就他拿一个玫瑰花，就说我也爱你，就是把那个一个回应。啊，那么就是什么？你会看到一些东西。那么，但是有时候看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呢，有一次我记得在2002年我们出去服事的时候呢，我记得这个陈忠辉牧师他在那天在一个长老教会讲道，他是用台语讲道。那他是本身是福建人，他是好像是漳州是不是？我不记得了。那他说呢，他说我们的这个福建话才是真正最标准的哈，好，我们这个，他说，但是呢，他说我已经有20几年没有用闽南语讲过道，所以说呢，今天他说你们要替我祷告，那我们就拼命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一开始讲就越讲越顺，越讲越顺，然后看到两只鸽子停在他的肩膀上，一边一只，啊，在印象里面看见的，啊，那么，然后呢，再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他那个背上有两个很大的翅膀。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就像那个蝴蝶停在树上的，它那个翅膀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哎，我就祷告说，主啊，我说怎么会它的这个背上会有一对翅膀？我说这怎么回事情？然后主就跟我说，那是这个宣告的天使，天使的翅膀。那我说这个天使的翅膀，那我说天使呢？主说天使在他的身体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灵体，他不受限制的。那我说这个天使的职分是什么？宣告神话语的天使，就是什么？神就差遣了宣告的天使呢，就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帮助他来讲神的道。所以那堂道讲出来一点都没有打结，也没有接不上来的，也没有想不到那个用词的问题，讲得非常顺，非常有恩高。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差遣他那个什么传信息的天使，一个宣告的天使，在他嘴巴里面在讲话。那么因此呢，在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意象的时候，我们要去问神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很快的就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慢慢慢慢什么这个诠释翻译的意象这个能力才开始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恩赐要这个使用是会有不同的层次的。有一次呢，我们在葡萄园的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呢就跑了葡萄园来。那葡萄园是一个先知性的教会，他们教会大概有5000人，那个时候呢大概有差不多1/10人可以发预言，可以一病，可以赶鬼啊，所以他们那个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为什么呢？因为人一进来一祷告就被神遇见，就被神的生命就被神的灵就被翻转生命。那所以他们教会里面来了很多的流浪汉、妓女、贩毒的帮派分子，因为别的教会都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这些，都把他们往葡萄园送啊。那么所以说呢，葡萄园因为那里这个是真的有神的能力去帮助这些人。就是有一个姐妹呢，她的婚姻就发生了问题，就经过协谈呢，那个 marriage counseling 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谈好。后来呢，她就很在急迫的情况之下呢，就来到这个就来到这个葡萄园那里。那么来到葡萄园的时候呢，那么有位葡萄园的牧者，也是位先知，就为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就讲出来几件事情，他看到异象。那第一件事情呢，我看到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她说感觉是在6岁，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坐在她房间的床上在哭泣。她说，然后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简短的这几件事情把她讲出来以后，这个姐妹呢就嚎啕大哭。 放声大哭，哭完了以后呢，就跟这个牧者说，他说你看着那个小女孩，6岁，穿了蓝色衣服，坐在她房间的床上在哭，那个人就是我。他说我在6岁的时候呢，我被我的叔叔强暴，所以说呢，我就在那里非常的难过，在哭泣。啊，那么问题呢，就说神就借着这个预言的这个意象呢，就把这个姐妹带回到她当初跌倒的地方去了。为什么呢？就是神要告诉她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不好呢？就是因为在6岁的时候你被男人的侵犯，以致造成你在下意识里面对男人的一个抵制，觉得这个男女的关系是一个肮脏的，觉得自己的不值，觉得对男人有愤怒。好，那么因此呢，这些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心理的因素，一直到今天都是使你的婚姻在触礁的问题。那所以说呢，好像神就把这个姐妹一下就带了那个6岁的情景当中里面去。为什么？就是说，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神就把她带到那个跌倒的地方，使她重新面对她的一些软弱跟痛苦，也就是把那个伤重新把它打开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摔断了以后呢，没有看过医生去把它自己长好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时候不见得会长得那么好。所以因此呢，那个天气一变化，一拿东西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或是酸或是痛。为什么？因为那骨头没有接好。然后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骨头接好呢？必须什么，重新回到那个骨科医生，他把你的手把它怎么样切开来，重新把它接上去，那么在包扎好的时候，那个长回来的骨头就长好了。所以说好像圣灵就把他带回去。但是呢，这个牧者呢，就是很有智慧，他很有经验，因为他自己也是先知，所以说呢，他也是教导先知课程的一位老师，所以他就知道，他说神没有给他解释这个意念的这个意象的这个那一次的解释，他就没有解释，他就说我看到，很老实的就把这个意象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所以这个神没有告诉这个牧者说这个姐妹的问题，但是神呢借了这个牧者就把这个姐妹的问题通通讲出来了。但是这个姐妹知道，所以这个姐妹呢心里面就开始被得医治，被得释放。那么我相信她回去后跟她的丈夫的关系就会开始被重新建立起来，因为她以那个苦毒、肮脏、这个自责、自贬、愤怒都把她一下就拿出去了。所以说这个预言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如果说主要是开始做工的时候呢，那个能力会带出来非常的排山倒海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就说有另外有个弟兄呢，刚刚操练这个预言的恩赐呢，他就在这个诠释方面就发生了错误。怎么发生了错误呢？他在为一对弟兄姊妹祷告，那个对这对弟兄姊妹说呢，他们没有小孩，他们很希望有小孩，所以这个弟兄就会有这个服侍的团队的这个代表者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我看了一个苹果树长出来好上百的苹果，他说我相信神会给你们上百的孩子。那他这个诠释的意象就说他看的意象是对的，应该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夫妇呢被呼召成为宣教士，带领上百的人悔改信主，成千上百的人。那么所以说那个他所看的那个果子呢是属灵的果子，也是从他们的根里面长出来的属灵的这个孩子，但是后来呢，他们没有几百个小孩，他们有三个小孩，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这个诠释来讲呢，有时候我们不要去强力的去解，有时候解释会解错了，那么解错的话，那么就说对不起了，这个大概讲错了，请你原谅。OK， 那么就是说，讲出来意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当你在继续操练这个恩赐的时候，你的意象的这个解释，诠释意象的恩赐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那么你就会有这个解异梦或者解意象的恩赐就会慢慢出来，这都是在你操练成长的过程里面会成就的。好，我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也许像我跟你们大家讲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或者讲给一些例子，也许你们大概这个叫 information overload 哈，因为在这个灵界里面这个服侍的时候碰到很多很多种状况哈。
没问题。
好。
就是我们在看意象的时候，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好像看到东西，其实它就是只是一个意念。那可是那个东西好像就是出来了，它比如说我帮这个人祷告，不认识他，可能我就看到他在那里煮菜，看到什么东西，可是他并不是真的，就是因为我听过讲，就是说可能就是很清楚的 picture 有颜色有什么，可是我觉得好像每次在我里面，他就只是好像我在想什么事情啊，在演电视，然后想什么事情，然后也跟在煮饭，然后在就是这样子。那我有时候就会非常害怕，觉得这个是吗？因为跟 跟教导不太一样，就我们听声音到底是像看到异象，它到底 exactly 长得什么样子。
OK， 有的时候异象看起来呢，刚刚这位姐妹提的说，到底这个她所领受的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有时候你的异象看起来是并不是那么清楚，那么准确，有点模糊。比如说，像我昨天晚上在没有进来以前，我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叫我看见一个姐妹，大概有将近40到50岁的年龄，带了一个小女孩，啊，那么。但是当那位姐妹站起来的时候，跟我其实是看到异象里面那个姐妹的样子不太一样，但是并不表示就不是她，好，那么可能就是把那个年龄层次告诉我，啊，还有旁边一个小女孩，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我就开始为她祷告，啊，那神的话也就下来。那有时候呢，你看的是一些，就是说你所知有限所讲的，并不一定看得那么完全那么清楚，有时候会有很清楚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那时候因此呢，就是要去试试看到底是不是，就是说，所以有时候我在为人家祷告完了，或者就问他们说，我刚刚为你祷告的话，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帮助？让他们来回应。要是有帮助，那就知道是从神来的了。有时候没有帮助，说我不懂，不懂不表示说不对，那或是说也可能是不对，也可能是说他还没有领悟过来，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没有关系，不光就是说我们可以要一个印证，这样。看异象跟解释一下。
对，特别是如果是对教会做一个异象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做的诠释是不是正确？
通常来呢，看异象跟诠释异象呢，会有不同的层次。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只有话语，没有异象。大概过了一年多以后，才慢慢开始有异象。所以每个人这个入门的那个不一样哈，有的是会做异梦，有的是专门看异象，有的是专门有话语，有的是专门会有这个心灵的感受哈，他一进了这个一个聚会场所，他会感受到一些什么东西，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么所以说你领受异象跟诠释异象可能会有一些层次的这个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给我们诠释异象的恩赐啊，否则那个异象给我们用处不大，异梦也是如此。那么对于有时候对教会领受的一些诠释的时候呢，要是没有确定，你可以做多祷告，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类似，而不是说强求，就是说主，我领受这个，若是出于你的，我就知道应该怎么样为教会祷告的话呢，求你再给我其他的印证。你要是没有给我印证，我要是没有把握，我就不一定往这个方向祷告，那么求神来，因为当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呢，神是会把他的自己的公义跟他的国更多的显示给我们，好使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他的国度来征战。那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你可以跟别的弟兄姊妹或是属灵的弟兄姊妹，那么分享的时候有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怕这个你要找属灵的伙伴，必须他的嘴巴要非常守得紧的，而不是出去拿来当这个茶余饭后的资料跟你闲谈的，因为谈到最后呢，你讲意见，他最后谈到时候变成什么样子，但谈出来以后就会变得风风雨雨，对吧？
主啊，那他见到了灵界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求问神？那就是说，主啊，你要我看到灵界，是让我做什么？那后来他就好像就有一点，还是不敢去进食啊。一进食久了，他就会进到灵界。那后来我也在求问这个事情嘛，因为才两天发生的。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我也遇到一个姐妹，那她的深度还不是很深吧，扎的还不很深，这本圣经都没有读过，可是呢他看了很多的异象，那很多异象呢，我觉得他的生命不可能进入这么深的时候，那我说主啊，你封住他的眼，那有时候是来自于你的主，你就启示他，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办法？那我觉得他讲的有点太可怕了，或者说好像都不是来自于神那里， 后来我就跟他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他说他记下了。我说我是做错了还是？可是谁也没有责怪我。那我这个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人看到怎么样，就是说看到很多的东西是吧，禁食40天就开始进入了灵界里面，那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的宝血遮盖他，就是跟着第二个的问题差不多，出于神的就叫他透过这个宝血到他的面前，要是不出于神的就不要叫他看见。为什么会这样子情形呢？就是说我不晓得他以前呢有没有做过洁净哈。那有的以前这个尤其从我想在所有华人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拜的最厉害的是台湾，那么因此呢很多人在台湾呢就是教过很多的鬼拜鬼神呢，行邪术很多。当他们一旦开始信主了以后呢，他们的灵也开始被主在更新，但是里面有很多脏的没有干净的东西还没有完全被释放完，所以他们一开始看的时候都看了很多很可怕的东西，会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很辛苦。那么这个所以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说就求主的宝血来遮盖哈，求主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眼睛，叫你看见哦，除非是主叫你看见的东西哈。那么至于有些人他信主了时间很短，一些看得很深的东西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方式来祷告，主要是不出于你的就用你的宝血来遮盖啊，然后给他做内在医治释放，先把他里面东西清一清，那这样子的话都会有帮助呀。 OK，
像是要看见一个图吗？还是
一个感受？是一个意念，就在你的脑海里面这样浮现出来。有时候是张开眼睛，有的是闭着眼睛。那通常你要一开始来操练的，当然是闭着眼睛来操练。啊，这样子好像这个，因为你的眼睛会看到东西嘛。所以说他想把这眼睛所看的、肉身所看的东西跟灵里面所看的把它分开来。等你慢慢以后操练习惯的时候，你可以睁着眼睛，你也可以分辨出来那个是意象还是不是意象。那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我相信的有一本书哈，是 Cindy Jacob 写的哈，你可以去看一看那本书，不过那本书蛮厚的听说那本书呢，我自己没有完全看过那个，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一些简介，他那本书里面写的蛮全的一些东西有些书专门会讲到颜色、动作、形状在这个意象里面的那你可能要到圣经的书店里面去看一看。我们这个课里面可能下一个礼拜呢，也许我们会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颜色、形状跟意象OK， 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哈。那么这个我们在问人家服事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可以问人家对方，就是说我这样祷告为你来祷告，你有什么感觉？譬如说人家来到你面前，他说需要祷告来服事的时候呢，最好呢在开始的时候还问问他说你需要祷告什么。譬如说呢，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哦，说到他的这个讲了一些事情，结果他就说对不起，我是肚子痛需要医病。那不是说你祷告那个不好，但是就是好像没有真正针对到他需要的问题。好，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常常来问人家对方，就是说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祷告，然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操练一下哈。当别人在跟我们讲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样？需要去听到这个，需要来去花时间去来仔细听他们所讲的这个情绪上的需要所以说因此呢，讲了情绪上的需要，你就会进入的内在意志里面去。有时候就进了内在意志。有时候我在为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呢，那个姐妹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她因为听说葡萄园呢有这样子的祷告跟服事，她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认识她，她讲开呼召的时候她就走出去了，然后我们就为她按手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些感动的话，就是说神他好像我觉得记得是神就说我给你们所拣选的是上好的，而且呢凡是你们所需用的我都会按时候供应就是简短的讲了几句这样子的话，结果他就哭的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然后后来呢，他就跟着牧师说奇怪，你们的弟兄怎么都知道我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那么讲完以后呢，才发觉呢这个姐妹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她跟她的先生来美国来念书，那她先生呢就从这个就是台湾念完大学来美国念硕士跟博士，一共花了6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把博士学位拿到了。那这个姐妹呢就一直在6年时间呢又带孩子又自己去打工来养这个家。 好不容易觉得那这个先生念出来了以后呢，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了。但是呢，神的呼召就临到他的弟先生，所以呢，那个念神学院在美国呢，都是尤其是在美国念神学院的话呢，都是私立的，没有公立的神学院，是不是？那么所以那个神学院都很贵啊，像华人的神学院还是很便宜。你要念什么 Fuller 啊什么那种名校的话，一个学分的好像300多块钱美金哈。300多块钱美金，现在可能已经升到400块，好像在硕士班或是博士班啊。所以说呢，他想哇，这个苦什么叫苦海无头，是不是？这个好像苦海无边哈，又不知道要做多少年哈。那么，所以他就觉得好像，而且出来好像觉得走神职的路线呢，好像都要靠信心生活了，又不晓得是上一顿饭吃完，下一顿饭到哪里去都不晓得，所以他就觉得很难过，没有盼望的感觉，是吧？那是从一个属世的角度来看呢、啊。那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就把那些安慰、劝勉、鼓励的话也就说在他的心目当中，就使他那个心里面就得到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圣灵就跟他讲的话都是他所需要的，就是神知道你前面的供应，我通通会为你预备。你要知道神这样讲的话说，凡你所需要的我会按时候供应你。你知道凡你所需要可能就是刚刚好，按时候就是你快没有的时候，那个你需要有就会进来，那个就是你信心的拉扯的一个功夫。但是神就说，我会把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供应给你，最基本的需要。好啊，我不说是你说大富大贵，但是说最基本，你会有一个面包一碗水在你的桌上，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总而言之呢，神这样讲的话，总是对他来讲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就是说放心，你饿不死。要是你要这样解读的话，你可以这样解读出来，但是讲出来听的时候却觉得非常有能力，对他来讲有很大的安慰哈。如果说是你对的意象跟异梦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最好不要随便去解释或是强的去解释，去祷告，去问主那么求主那里得了那个这个答案，或者就是说呢，很简单说，我没有这个答案，我不知道。那么那个通常你的那个这个领受的意象或是异梦呢，是为对方接受祷告的人所领受的，而不是为你。那么有时候呢，这个 misinterpretation 有时候错误的把它解释，它可能也会发生。要是你没有经验的话，那现在有很多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先看到一些意象，然后看到意象的时候呢，我在心里面开始已经就祷告问主说，那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好使我能够诠释出来给那个有得到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啊，他懂这个意象是什么。否则你讲了一些意象或异梦的话，你不翻出来，就像跟讲方言差不多。是不是对方听的也是猛喳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OK， 好。如果说我们需要为别人按手祷告的时候呢，最好是按他的头部或是肩膀或是他的这个上半背，啊。那么对于这个不同性别的这个弟兄和姐妹呢，我们最好先为征求祷告，为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为你按手祷告？尤其在不同性别的这个弟兄姊妹互相服侍的时候，按手的部位也非常的重要啊，通常是按肩膀或是上半背哈，头部一看情形。那么，但是有一次我在服侍的时候，有跟一个韩国牧者在一起搭配啊，这个韩国人呢，大概是我只听说他们很直率哈，有个姐妹上来呢，她就说她说我的心脏不舒服，那这个韩国牧师就一手就按到她胸部上就开始为她祷告。那结果呢，这个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找一个女牧师来把这个韩国牧师手拿起来，把那个女牧师的手放下去，然后她放在那个女牧师的手上啊。那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个牧师会这么做，但是我想他就是需要一些 common sense 哈。那么有的时候呢，好比说要为人家医病祷告的时候，人家说我的胃不舒服，或者是我的这个哪里不舒服，那么你觉得你要为他按手祷告，他说你也可以为我按手祷告，最好是让他自己先把他手放到他身上，你轻轻的碰到他手就可以了，好，而且最好是在众人广面，就是说大庭广众之下祷告。最好不要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的哈。有一次昨天晚上我讲的，有一个姐妹把我拉到一个房间里面，把门锁起来，叫我要为她祷告，啊，那个祷告是很有压力的哈。好，如果说呢，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讲出去的话语呢，讲出去你觉得讲错了。 对方人会说，哎，你这个话讲的通通不对，那怎么样呢？就跟他说，很简单，就说我，对不起啊，啊，那么跟他讲这个，跟他说声对不起，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的确是讲错了，也可能有这个机会，或者是你讲出来以后，他觉得对方好像不见得他都了解的，也有这个可能。好，不一定是你讲错，也可能是对方不了解，也有这种情形。因为对方有时候常常发觉听话会把它听错了，尤其是呢，我们在有一次服侍的为一个姐妹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跟她讲说啊，过去你对神的认识呢，虽然有一些某种的层次，但是神会带领你进入更深的认识他，神会把他的话语更多的向你彰显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呢，他就听成说吴牧师说他对神不认识，就非常的 upset， 就非常的难过，甚至主日聚会也不来了。然后后来我们打电话去问呢，他说不单单我是听到有这样说，那么旁边站了一个姐妹，她也听到吴牧师是这样讲。哇，我说还有证人，我说有没有录音带，他说有录音带，我们赶快把那个录音带借出来放了听，听了六遍怎么听都听不出来有这一句话。然后呢，我们就又打电话给那个姐妹，把这个录音带重新在那个电话上给她再run一遍。我说你听到没有，我说我没有讲这个话。他奇怪，他说我明明听到，说那都说另外一个姐妹都可以作证，然后我没有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姐妹，你说我就说有人就说吴牧师没有这样讲，那个姐妹说有，吴牧师有这样讲。好，他说好，你现在听这个录音带，听了一遍啊。那个姐妹说，哎，奇怪，难道我听错了？那结果发觉怎么样呢？我们在为他服侍的那个姐妹呢，她常常呢听人家一讲话，她就会把她扭曲了对方的意思，她就会怒气填膺，就会什么怒气填胸，就会开始到处打抱不平，开始张家长李家短，他去哪一个教会哪个教会就造成分裂。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样，有一个欺哄的灵在那里，会把人家的话到他耳朵里面就把他弄拧掉啊，是一个仇敌的搅扰啊。所以说当你进入灵界里面去服侍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很多这种问题会碰到啊，混的你没有想象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见识，就晓得仇敌是说谎的，他常常什么用谎言来欺哄弟兄姊妹。所以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如果说弟兄姊妹很喜欢这种打抱不平，常常有这个谗言，或是说发生争执或者是混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为他服侍的特别谨慎，求主的保险特别遮盖，免得仇敌在他耳中把你的话就弄拧掉以后，他就会怎么，就会觉得很多的问题就会发生出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为人家祷告，我昨天晚上有提到过，就是说如果说对方说不希望你为他按手祷告了，就不要为他按手祷告。尤其这种情形在美国的教会里面特别多啊，因为我想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可能对男女的关系可能看得不是那么严重，我在想，那么好像呢他们有很多在这方面犯了一些罪，所以有很多人呢要是在这方面被侵犯过了，你为他按手祷告，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很不平安的。所以说在这种方面我们要祷告是要注意的。我想在华人的姐妹弟兄姊妹当中可能比较少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在这里做学着做先知讲道呢，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哈。那么这个我们在学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是说在来发预言的时候，或是在讲解神的话，或者在小组里面这个模式里面运作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讲的，而不是说什么样大家一起说，除非你说祷告向神祷告，说大家用方言开始祷告，用悟性开始向主祷告，大家可以一起开神祷告，否则这个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最好是一个一个来讲，否则会造成一些混淆的情况哈。但是有一种情形之下呢，譬如说圣灵的工作现在开始，一下很强的能力向进来，每个人大家通通不是说发预在这个，有的是被感发预言的，是被感说方言，有的是倒在地上又哭又笑又叫，整个会场都乱掉，那个不是叫没有秩序，那是圣灵现在同时要开始做事，那个跟先知讲道是完全两回事情。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把圣灵的工作用先知讲道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句话呢，套用在完全圣灵的在那个很强的恩膏的运作之下，那是完全不合适的，那是讲先知讲道，你讲话都是必须要一个人讲，你要是但是圣灵在工作很强的时候，他让一个恩膏很强的这样进来的时候呢，有好多次聚会我在那里站了2个钟头没有办法讲道，为什么呢？那个圣灵的膏抹一波一波的下来，那个声音，那个吵的跳的笑的叫的哭的喊的通通都有，有的是得释放的啊。那么有的人这个甚至在那里发脾气开始摔椅子的，为什么呢？那个愤怒的灵开始跑出来，圣灵在释放他。如果说你不懂的话呢，你会吓坏了，那是邪灵的彰显，但是是被圣灵逼出来的 哈、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要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经上里面讲不讲呢？就是要有忠心良善，还要有见识，是不是？那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有属世的见识，我们也要有属灵的见识，啊，有属灵的见识。其实他那个教会那个聚会不是乱，那个聚会就是神要把里面的东西，把我们圣徒中里面所有捆绑、伤痛、瑕疵，通通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定会乱的。你看主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没有一个邪灵跟主耶稣说：“是我现在出去。”没有一个邪灵这样讲，每一个邪灵都在那里大叫大喊，至高神神的仆人，我知道你是谁，你要来叫我受苦吗？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又大叫大喊的，对不对？他给你们下马威，所以不要被这个邪灵的彰显下马威的把他吓到。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对他们开刀了，给他们赶出去他们原来所住的地方，他们当然会不愿意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要是看圣灵的能力，那个恩膏下来的时候，很强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整个聚会是乱的。但是那个不从人的角度看得出来，但是从神的角度，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那里做的。你不能说他乱，你不能说圣灵是把教会搞乱的，那是我们人的这个对神的一个工作的这个了解不够哈、啊。好，如果说有的人呢特别要找你去为某一件事情祷告，那么你祷告了一段时间哈，你当时为他祷告，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好，你就说我现在没有什么领受。那很多弟兄姊妹呢，把这个先知性的服事呢，当成说有问必答的，有什么事情只要一问，就这个先知们就一定知道。也是呢，这个那这个对于这个有先知恩赐的弟兄姊妹来讲，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压力的。为什么呢？这个神是全人知道、全人全知的，并人不是这样，人知道所以圣灵给他启示的啊。甚至有人这样呢，甚至拿我跟另外一个牧师、一个先知来讲哈。那么我想，这个先知以前早期也是在湾区，现在搬到南加州。他说那个先知，只要你问他，他一祷告，随时像开水龙头，那个话就出来。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呢？啊。那说我不信，他说你，我问他说我信什么，他信什么，我不是他哈。那我有的事情我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那有时候就不见得会有。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恩赐的运作方式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前些时候有个弟兄从台湾早上6点钟打电话来问我说，吴牧师，我现在要投资哈，去年呢你跟我讲说今年年底会有一笔钱进来，都进来了，我赚了25%啊，感谢主，现在我还要投资，你告诉我现在有三个股哈，我要看看是投资哪一个股。我当时听了我有点心里很不高兴，他把我当成算命的，他看看。我心想，你这是这个滥用先知嘛，这个 abuse 哈。但是呢，他是很认真服侍主的，而且他为主摆上很多的。后来我想想看，也好，为他祷告看一看。要是真的主要祝福他嘛，那就叫他在这个得到祝福就是了哈。那么，但是通常来讲，我不会一般不会人家这样祷告，甚至要去抽乐透的时候，吴牧师，你看我在哪一家去买乐透才得。对不起啊，我所拜的神不是巴利的，不是巴利的神，这个是耶和华哈，主耶稣。因为什么？还有就是我们服侍的不要为钱。有的时候你有恩赐的时候，人家会用钱来买动你。有时候给你一笔钱，叫你说，以前我在碰到一个牧师的时候，他就是个先知哈。他说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了，就拿了20块钱的钞票放在他手中，跟他握个手，然后就走开来。过了以后呢，就转换带来另外一个弟兄，两个人跑到面前，那个给他钱的那个弟兄好比说是 A， 就跟那个弟兄带了个 B 的弟兄一起来，然后就到了这个先知面前说，就跟那个 B 讲说我跟你讲，这个先知神有话要给我说。然后呢，他就问他那个先知说，神有什么好的话给我吗？你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他是用巫术的方式给你这个给点算命的钱。结果那个先知啊，就回答他一句话说，有话。我说神有话吗？他说谁有话？神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好啊，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在讲到今天呢，就是说等一下我们想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给大家有些祷告操练的时间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件事情要问。第一个事情问他们，就说你需要祷告什么？你需要祷告什么？你需要祷告什么？啊，第二件事情开始听他们讲他们所需要祷告的事项。 那么听对方要给你全述他要需要接受什么样的祷告呢？通常来讲，按照你一分钟到三分钟是绝对够的。那很多时候发觉弟兄姊妹在操练的时候呢，从一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段上，三十分钟都谈不完啊。为什么呢？好比说呢，这个弟兄，比如说他一个姐妹呢，她出去买菜膝盖撞到了，她膝盖不舒服，她会怎么跟你说呢？她说哈，前几个礼拜呢，我接了一个电话哈，是有个弟兄哈，一个姐妹或是一个牧者呢要到我们家里来，有一个小孩一个家庭聚会，所以我听了就好高兴，就通知了很多弟兄跟姐妹，然后叫他们在哪一天哪一夜到我家来聚会，我会为他们准备吃的东西，也请他们带一些吃东西，我们做 potluck， 然后呢，我就开始在打电话哈，张三也通知，李四说呢他不能来，我就跟着李四的太太开始讲了很半天，讲二三十分钟，他讲不到重点的。然后呢，最糟糕的是，有时候你听了就会说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那天其实因为我找李四，所以他李四都不能到你那里去，因为我们有什么什么事情跟李四要怎么办，那你已经忘记了跟他祷告什么了，啊，这个时间就浪费过去了。那最吵的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说，再重新问他一遍，就说我可以为你祷告什么。把他的主题再抓回来。哦，对对对，哦，我昨天这个去买菜的时候呢，结果呢开车上门的时候一下撞到这个膝盖，腿都一痛到现在还没有好，请你为我膝盖祷告。其实呢，他只讲了15秒钟就可以讲完了，但是他可以讲30分钟还讲不到重点啊。所以说呢，你听的时候要注意哈，这个中国人的听底下有个王，是不是耳朵里面有个王？你要做主哈，在那里为他这个。他在讲的时候呢，你就心里要开始祷告说，主啊，我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是一并呢，还是要做释放呢，还是做协谈呢，还是我们通常来讲在这个方面不做协谈，我们就是为他一看有没有什么圣灵感动的话语，圣灵感动的话语。那么圣灵感动的话语来了以后呢，你就开始为他祷告，你祷告说我可不可以为你按手祷告，譬如说他说我心脏痛OK， 那你姐妹跟姐妹祷告的话呢，就比较好办一点了。要是弟兄跟姐妹在一起的话呢，你就要注意了，好，或者是你把你手放在你的心上，我的手就轻轻按在你的这个手上，好，或者是你为了按他的肩膀去开始为他祷告都可以。如果他对方说啊，我不希望你按，我要按手了，那也不要觉得被抵触到的感觉，好，没有关系，我们尊重对方，因为是服侍的是他，不是服侍你，对不对？好，尊重他的意见，然后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就问哈，也许在祷告的当中里面，也许呢，神就借着你的话语里面，就把那个预言的话语或者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就把它释放出去了。那释放出去的时候，对方就会得到帮助。那么对方得到帮助了以后呢，然后呢，你就可以问他，就是说，哎，你刚刚祷告的感觉怎么样？为他刚刚讲的那个祷告的感觉，如果他觉得祷告的感觉很好，那就表示说你有话已经说中了。很多时候你这样操练的时候呢，是你就可以记得你把那个当说的话语，安慰劝勉造就鼓励的话语就说出去了，很多人就开始得到帮助。我们通常在操练的时候，我们发觉有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的弟兄姊妹就开始可以为对方祷告服事，其实很简单的，只要圣灵工作就可以有啊，并不是一定说是要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是给哪一个人而已，这是圣灵要给他自己的教会的。因为那个在约珥书里面讲到，还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OK， 那么祷告完了以后呢，如果说你为他身体的医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痛得怎么样？他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痛了，啊，但可以再为他继续再祷告一段时间，啊，那么如果祷告好多次，他说啊还是在这个层次内去，当然你的恩膏就是在这个层次了。好，那就是回去以后呢，希望你自己再继续多祷告多追求哈，就是给你更多的这个恩膏哈。那么有时候一祷告完他说哎呀整个这个就完全舒服了。对，昨天晚上哈，我记得有人这个说脖子得医治的，是不是得释放了，好几个人举手，多少人我再看一看，昨天晚上一个我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OK 五个人 OK 好，还有人其他人身体得医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地方？
肠子
哈。
对，肠。
昨天晚上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就是开始疼，后来祷告以后，就不疼了。
后来祷告以后就不疼了，因为我来以前我看到有个肠子打结，我说这个肠打结一定会很痛的，就是你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这个其实圣灵的工作现在就是越来越普遍。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要，你只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已经成就了，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你在中文你看不出来这个时间性，在英文里面它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哈。By his wound we were healed， 已经啊，还有说 By his wound we have been healed， 啊，那么因此呢，这个是已经是过去完成的，过去完成的。那你这个过去完成的是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你在我们今天什么？你要是凭信心把它领受下来。很多时候我就是用这一句话，很多人就得医治，很多人就得，因为神的话什么？他说我的话断不会突然往返，必要成处处成就我所命定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十三章里面、五十四章里面所讲到的哈。OK， 那么因此你在祷告完了以后呢，甚至有这一病祷告的时候，有人说奉耶稣啊，斥责疼痛啊，又讲又大声哇叫疼了，其实不需要叫的。赶鬼去也许你要稍微凶一点以外哈，但是一病都不需要。为什么呢？我这是我自己的个人，因为一病是神一病的，你根本一点都做不了事，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就宣告这句话就够了，而且相信这句话很重要，要相信这句话，因为这个事情是成就。我跟你讲，在灵界里面哈，是凭神的话跟你的信心，凭神的话跟你的信心，凭神的话。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弟兄得胜的仇敌呢是凭着什么样？
羔羊血，
羔羊血，他自己口里所做的见证。那羔羊血就讲了主耶稣的救赎已经成就了，还有自己口里所说的见证，什么是指信心的一个回应，回应。有时候是靠圣灵的恩膏来医病，有时候是靠神的话语来医病。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个恩膏很强，就会有一个姐妹呢，她的这个骨节呢，软骨有两节被压坏掉了，所以她非常的疼痛。后来圣灵的恩膏很强的时候，她居然可以拉筋在地上搬腿，弯腰手可以直接碰在地上，腿不弯都不痛。但是呢，后来不要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她突然又痛起来，也是痛得很厉害。怎么为他祷告好像都不行。换了一个弟兄，我就请了一个弟兄带他出去宣告一句话，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宣告了五分钟他就好了，回来了。他讲的是仇敌的攻击，他用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都是同样的。有时候你靠神的灵去用那个能力去打的时候呢，如果说那个恩膏不够强的时候，你攻不破对方的这个拦截的时候呢，你就敢用神的话。神的话是铁的，它是不变的，就是神的话已经命立安定在天的，没有任何去改变得了的。那么主耶稣的恩膏是觉得他一句话，那个仇敌撒旦就离开那个人哈。但是有时候你碰到一些情况之下，你的恩膏觉得不够的时候，你就敢用神的话，啊，两者都可以互相并用的。啊，在这里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那个牧师讲到，医病的时候，你只要用，就说只要轻轻的祷告。但是有一类的病，它是污秽、重复的呢。譬如说，我们知道像偏头痛啊，或者类风湿这一类的病呢。
OK， 你要是觉得是个属灵的征战，你当然可以用斥责的方式，也可以像主耶稣斥责这个彼得岳母的热病。那个热病就离开他，也有那斥责的时候呢。我觉得最主要是灵里面发出来那个力量，不仅仅是那个声音的问题。我的感，当也许有的人说认为声音可以提升他的信心，那如果说你觉得声音可以提升他的信心，那就让他吼，让他叫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服侍很多很多的人，一场我一个月出去可以服侍六十场聚会，到最后的时候你要是喊的话，每一个都喊的话，你这个喉咙会就是。就变成一个破这个什么破嗓子。很简单的，有一次我在这个台北开一个医治布道会哈，医治训练聚会，三个晚上。那有一个第一天晚上有一个姐妹来呢，她说她住在台中，我是住在我们是在台北开聚会。那么她说她第二天晚上没有办法来，所以她希望呢我可以为她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呢？她说我的腿是螺旋腿。他穿的裤子，他穿牛仔裤嘛。他说：“你看我两个腿并不在一起。”啊，我想，哎呀，这种是美容嘛？哦，我不说这个不对了哈，但是我想，这个，后来我就不管他了，我就带到旁边，因为人家很多人还找我要祷告服侍，所以我就说：“哇，奉耶稣基督，你现在腿就回了。”就看他那个腿在五秒钟内通通并直了，像两个橡皮筋一样，就缩回来，完全并在一起，完全并在一起。现在神已经圣灵已经开始释放更强的恩膏。 一年比一年强，你们要赶快进到圣灵的那个恩膏里面去运作，否则的话你们永远看不到神迹异事。你进去的人一直在停留在里面的话，就会看得越来越多，经历过越来越多。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疫病的这个，还有疫病很强的人哈。